好，各位亲爱的多伦多的朋友，大家晚安。
晚安。
很谢谢这个戴安娜的介绍哈。也大概是在两年前认识戴安娜。那时候她也正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现在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了。她的方向就是将来要当加拿大的总督。对，那正一步一步的迈向这个目标。那现在正在读这个法律研究所，是吧？好，那他的目标蛮好的啊，但是在刚才吃饭的时候在跟我的目标比起来好像又差了一点。那最近我的目标是要当李万。好，很高兴今天到这里来，那在一个这么棒的场地来跟大家分享身心灵的观念，那分享我自己这二十几年来自己的所学。那在赛斯的这个领域当中在身心灵的这个领域当中，那再加上自己的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的训练，那以及精神科专科医师的训练，那在将近这个一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经验，那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再加上临床上的验证的心得来到多伦多跟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当然首先要感谢最早在三年前邀请我到多伦多来的我们的苏米还有我们的这个最近一直在投入在付出的奇芬以及多伦多读书会所有的赛斯家族这两三年来这么多人的一个投入跟付出，那也让这样的观念慢慢在多伦多能够生根能够发扬光大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好所以我希望在今天我们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当中我能够把我自己这二十二年的心得把我这二十二年在临床上的一个经验以及在身心灵这个领域所获得的一些个人的经验能够与各位分享。好，那今天的主题叫做心灵的新视野。那顾名思义心灵到底是什么，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视野我们都知道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它的视野，那心灵上怎么样的心灵上的一个观念一个突破能够带给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视野，而当这个心灵的新的视野建立之后，它是不是在所有的层面上都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成长很大的心得，甚至帮助我们在所有的领域当中都能活得更开心更健康。好，那心灵新视野第一个主题我们希望能够从心理的层面来切入如何带给大家喜悦，如何创造喜悦，那喜悦到底怎么来，喜悦是一种幸福，人如何感到幸福。好，我以一个例子来开始这个论述上个月我到香港去演讲，那有一个我香港的学生突然他就跟我发表一个他自己的感想，他说许医师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很幸福耶。我心里就在想，石油一天天在上涨，哪里幸福了房价 啊，物价都在上涨，哪里幸福了？他就跟我说，哎，许医师，他说你想想看啊，现在任何一个人类的生活，除了特别贫穷的之外，每一个人都过得比以前的皇帝的日子还要好。我就说怎么讲，他说比如说食衣住行，以前皇帝吃不到的，各位你都吃得到，是吧？ Supermarket 什么都有，各式各样的水果，各式各样的食物你都吃得到。好，以前皇帝要吃这个荔枝，杨贵妃要吃荔枝，还要从广州好800里累死了10-20匹马，好送到杨贵妃的手上，而且荔枝都不新鲜的。现在各位要吃荔枝，只要是产季，什么荔枝都有，是吧？什么样的食物你都吃得到。在食物方面，其实我们所能吃到的远比以前皇帝能吃到的更多。好，衣服，各位，我们什么衣服的材料没有，什么颜色没有，是吧？以前皇帝的衣服虽然很华丽，可是我在想他应该没有羽毛衣可以穿。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衣服你穿不到。住，各位，皇帝住的房子有你的房子坚固吗？有空调吗？有暖气吗？没有。皇帝夏天的时候热得要命，还有人家帮他扇扇子，你不用，冷气一开就很凉快了。冬天很冷，顶多有人帮他烧这个炕，在还是什么热气，我不晓得。现在我们只要暖气一开很舒服。那行嘞，各位，以前皇帝有飞机坐吗？有电梯坐吗？有车子坐吗？最多马车，是吧？哎，各位，如果真的一想，现在任何一个一般水准的人所过的生活都比皇帝要高级多了，同意吗？各位，每次我想到这个比喻，我就会露出很满足的笑容。哎，真的耶，现在过的日子比以前皇帝过得还好啊。以前皇帝可能还要上茅坑，虽然那茅坑可能很高级啊，我现在上完厕所只要抽水马桶一按就清洁溜溜啦，我还不用闻臭味耶。是啊，我只要水一开，水龙头要热水要冷水都有，皇帝还要有人烧好了抬到他面前。想到这一点，我突然觉得好幸福哦。各位，所谓的幸福，所谓的喜悦，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后来我一个大陆的学生，他就讲了，他说要得到幸福跟喜悦很简单，第一个降低标准。各位，好，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以前我在台湾有一个学生，他每天担心他女儿的功课啊，担心功课不好将来竞争力不足，比不上别人，好，就很担心很担心。后来有一天女儿生了重病了，他降低标准，女儿活着就好，突然日子好快乐，女儿只要活着有呼吸他就很满足了，每天看到女儿就很开心，哎，女儿活着耶。后来病医好了，糟糕，痛苦又来了，又开始要求了。各位，其实生命的喜悦与富足与幸福与否，跟我们头脑的标准有关。好，如果你觉得你一定要多有钱，你一定要拥有多少房地产，在银行有多少的存款，各位亲爱的，银行的存款再多也只是一个数字。银行存款更多的人一餐可以比别人多吃一倍吗？可以，很快就变猪了。你吃用能多少，再怎么有钱也只是银行的一个数字。好，像我有些学生，他说，哎，徐医师你不能这样讲啊，那欠钱怎么办？我就说那怎么说呢？他说，比如说他欠了10-20万，我说欠了10-20万你可能很痛苦，你多欠一点，欠个1-2亿就不痛苦了。好，我跟各位讲个故事你就知道有多好玩了啊。这个 我的赛斯身心灵诊所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开幕，有个个案来看我的门诊，很有趣啊，他是家里的长子，可是因为跟父亲关系搞不好啊，父亲给他的资助啊跟这个金钱比较少，他就很怨恨不平。后来他得到一个病，HIVD 椎间盘突出，将近10年无法工作，每天在担心未来，未来怎么办，孩子还小，每天在担心，越担心病越重，没有办法开刀，因为医生没有办法跟他保证开刀之后不会有后遗症。啊，每天在担心未来，年纪大了怎么办，一直病下去又无法工作，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怎么办。他曾经痛到必须躺在床上吃饭，没有办法下床。好，后来他就跟上帝祈求，上帝让我死了吧，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上帝还真灵验，不久他得到了大肠癌。各位，他得到大肠癌的那一天，你猜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好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以前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担心钱不够花，现在得到大肠癌了担心钱花不完。听懂了吗？因为他不知道他能活多久，以前可能会想未来10年20年，现在得到大肠癌了，他想糟糕了，如果他还只能活1-2年2-3年，钱到死之前花不完怎么办。各位，当他这么一想，你猜发生什么事了？他的椎间盘突出不药而愈，因为没有压力了，现在担心的是如何在死之前把钱花完，一切都与他无关了。他告诉我，徐医师真奇妙，椎间盘突出好了80-90%以上，他的大肠癌救了他，他不用再想10-20年后的事了。各位，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启发。第一个，当然回到应验赛斯的思想，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他向上帝的祈求灵验了，他得到了癌症。第二个，因为他得到了癌症，他不再整个头脑想着他要存几百万几千万几亿才能养老，不用了，他所有的压力不见了，他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在死之前把钱花完。好，花的不够觉得心痛，花太多了又没死，那惨，那也很糟糕呀。那因为他被诊断出癌症了，他日子变得很好过，整个压力降低了，因此他的椎间盘突出几乎大部分都好了，没有开刀，没有吃药，不药而愈。各位，我们大部分的痛苦与压力来自我们大脑所设立的标准。好，在我的我记得第二本书叫《我不只是我》，之前旧的书名叫《迈向内在的朝圣之旅》，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无常。无常是我们无法预测明天。我常开玩笑讲，各位，你知道这间演讲厅，你怎么知道它等一下不会发生瑞士8.0的地震，而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这边，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或是有一个飞机的驾驶员喝醉了，朝着我们这边冲下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呢？谁说不可能？好，人生既要去计划未来，你可能有未来，可是你又必须好好的活在当下。好，我常安慰我那些忧郁症的病人，不要急着自杀，搞不好世界会先毁灭，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我常奉劝很多的父母，不用太担心孩子的未来，搞不好这个世界会先毁灭，那所有你的担心 都白担心了。我看我有个年轻人拼命点头，穿红衣服的，既然你的父母每天在担心你的未来，他每天在祈祷世界先毁灭，世界先毁灭，我的父母就不用担心我的未来，我也不用担心我的未来了。各位好像我有一位打之前的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他在得癌症之前啊，大概每个月的收入也许都有4-5万台币以上。后来得到癌症之后啊，到我们啊协会，那时候还是中华新时代协会啊，来当志工啊，来当这个 part time 的会计。他的薪水一个月只有10000块台币。好，他的朋友就跟他讲，他说啊，你都跟先生离婚了啊，孩子赚的钱也不够多，那你像一个月赚10000只够养活自己，那未来怎么办？他突然很矛盾，很冲突，很挣扎。后来有一天他想通了。怎么想通？他说他得到了癌症了，一个月赚10000块，他活得很开心，很自在。他如果辞掉了去找4-5万的工作，他也许很痛苦，很悲哀。他不去管未来，当下比较重要。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各位仔细听哦，他不知道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各位你们谁知道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所以奉劝各位，你可以担心未来，但是够就好了，够就好了，不用太多哦。因为你不知道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所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我们的不幸福，来自于我们大脑所设立的标准。第一个，把标准降低。但是我不是告诉各位你没有志气，不要求上进，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幸福的标准降低，你每天都可以活得很幸福，活得很喜悦，而你的幸福跟喜悦就是你生命最大的收获。好，比如说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小时候妈妈做菜，每次我妈妈看我吃她做的菜，就好像看着一只猪在进食。我妈妈做什么菜我吃起来都觉得很好吃，因为我的标准很低，只要吞得进去拉得出来的都是人间美味。我妈妈每次看我吃饭都觉得很满足，我也觉得很幸福。当然各位不要想歪了，我妈妈做东西没那么难吃。好，可是当我真的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在吃我妈妈煮出来的每一道菜，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我真的这样认为，所以我很幸福。很多东西我不挑剔，我很感恩，我觉得太棒了。第二个，停止比较。各位，你的喜不喜悦，你的富不富足，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你知道吗？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房子有没有比别人大？收入有没有比别人高？车子有没有比别人高级？老婆有没有比别人漂亮？是，在社会上，我们一直用比较的心来决定自己是不是幸福。好，各位，我从很久之前我就决定了，我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你说怎么比？怎么比？可是偏偏我们常常活在一种比较的情况之下。好，我举例来讲啊，比如说以前在台湾当医生啊，在我之前，大家知道台湾的医生收入很高，他看一天的门诊啊，可以买一坪的房子。好，看一天可以买一坪啦。啊，看一个月的门诊可以买一间30坪的房子了，大概在 我当医生之前的二三十年，好，可能是四五十年前这样，好，到我当医生的，糟糕，一个月可能买不到一瓶。现在的医生更惨，更惨。好，所以我常奉劝我的学弟跟学妹，想要赚钱，不用考虑当医生的，炒股票比较快。你怎么比？每次我跟我的前辈比，我都差点吐血。那我再跟我的学弟比，他们直接上吊了，没得比。各位，许多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悲哀，真的都是来自比较。所以我刚讲，我从很年轻我就决定我要走我自己人生的道路，然后停止与任何人做比较。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冷暖自知啊，每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你活得开心不犯法，你活得自在不犯法，你不需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决定你自己成功与否，你不需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决定你自己到底表现得多好。因为许多的孩子从小就被拿来跟所有的邻居亲朋好友的孩子做比较，到后来一个个都疯了，不知道怎么办。常常孩子会问父母，你是爱我比较多，还是爱我表现好，爱我的表现好比较多？如果你真的爱我比较多，那么就爱我吧，不要因为我的表现好或不好而爱不爱我。孩子都想知道一句话，如果我比不上别人，你还爱我吗？如果我比别人不好，你还以我为傲吗？如果我让你失望，我还可以是你的小孩吗？很多孩子都想知道这句话。所以给各位一个功课，今天回去告诉你的孩子，孩子，不论你跟别人比起来好或不好，我永远觉得你是最棒的。不论他是否在跟别人的比较当中是否比较杰出，你永远爱他。这句话会让他死心塌地的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与追求，而活出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既不是为了讨好你，也不是为了为你争光，而是他真的自由解放了，把他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他不再背负沉重的压力。各位，因为你不再把他与任何人比较了，你明白你的孩子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独特性。当每一个孩子啊，我在我的那本书《在孩子心里飞翔》，我讲了一句话，每个孩子都是在他自己的领域当中的天才，每个孩子都是在他自己领域当中的天才，只是大人们不知道，因为你会拿他跟其他人做比较，而让这个孩子除了看到自己的缺点之外，他也埋没了自己的特色。大人们也是，我们常常承受很多莫名的压力，觉得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不够成功，因此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快乐。可是各位亲爱的，你一定要从你的这样的比较当中解脱出来，从你这样的比较当中跳脱出来，否则你如何找到你真正的喜悦与幸福？第三个， interpretation 诠释。各位，喜悦是一种诠释，你如何诠释你的生活，你如何诠释你的人生，你如何诠释你所要做的一切。举例来讲，我们的香帅，请举手呀，他是香帅，也是我们的这个影音总监呀。之前是他的夫人曾慧来到多伦多，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各位，我们香帅的诠释是，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他少了负担，他能够更全心来经营他的家庭生活，而且在日后他开始成为我们的摄影志工、剪接志工，然后一步一步的晋升变成影音总监。他没有孩子，可是现在他跟他太太都投入在我们这个身心灵的学习成长的志工的行列。有一次香帅跟我讲，我非常感动，他说，徐师，你要感谢我没有孩子因为我没有孩子啊，所以我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把这些 CD 剪好，把这些 DVD 把它摄影得很好，以至于能够把这些身心灵的观念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受惠。他觉得他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各位，这是你的诠释，你如何诠释你的人生。大多数的人都看到自己人生的悲惨不足。各位，举例而言，我常常安慰我的个案，因为来找我的个案大部分都在人生当中处于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不是婚姻的痛苦，就是事业的痛苦，不然就是亲子的痛苦。比如说一个妈妈来跟我说她的婚姻有多悲惨，她的孩子多么的不人道，多么的折磨这个妈妈。有时候我会很病态的安慰她，各位，我这个精神科医师有时候比病人还要病态yeah, 我很病态的安慰她，我说，请你珍惜你人生的这个这么受苦的阶段。我告诉他，其实人生真正的苦是没有苦可以受的苦，当你没有苦可以受了，那种苦才是真正的苦。他就问我，什么叫没有苦可以受？当你的伴侣不见了，没有人来烦你，没有苦了，对不对？当你的孩子长大了离开你，你一个人，没有人找你麻烦，没有人啰嗦你，没有人来让你焦虑不安，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我就恭喜他，我说，你看你的人生好热闹啊，你的人生热闹非凡，你跟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互动，有吵架，有冲突，有意见不合，有扯后腿，好，有人这个骑墙观虎斗，你的人生热闹非凡。重点是你如何在你这个热闹非凡的人生当中，哎，学会不要入戏太深，学会出入自在。我说，许多人周遭的亲人朋友也许都不在了，他的苦事他根本没有人要让他吃苦头，寂寞的要命。好，有些人听到我这一番话，他想一想也是，毕竟这就是人生啊。各位，好，我所学的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好，今天我还是要送大家我的三个人生观，我的三个人生观很好用，帮助我度过了人生所有大大小小的困境，也帮助我突破了我的人生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我今天把这三个人生观要送给大家。 当然我们的赛兹家族啊，可能都已经牢记在心了。第一个，我发誓我要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各位，这是一个决定，这是一个选择。我选择不管这个世界多糟，不管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让我觉得痛苦不可预料的一切，我选择要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要不要快乐？我常讲，各位，这是一个选择。如果你选择要痛苦，那么你会吸引很多很多的痛苦。如果你选择要悲哀，你有一辈子的悲哀等着你受。可是如果你要选择，你要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么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总是会想办法看到它正面提升的地方。所有看似的悲剧发生在你身上，你总是会看到它鼓舞你的生命继续向前的勇气。所以我勉励所有的赛兹家族，你越早宣誓你要成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的人生就越早改变。它甚至可以是你信奉的一种坚定的人生观。各位，你试试看，不含人工色素，不含防腐剂，绝对是 organic 的呀。第二个，我发誓要当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好，我常比喻各位，人在童年，在青少年，我们拥有的最少，可是我们的快乐最多。人在童年，在青少年，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最少，但是我们最敢去尝试，我们越敢去冒险。当我们年纪越大，我们拥有的越多。各位在座的很多人，车子房子也许你都有了呀，金子也许还很蛮多的。你拥有的越多，可是你没有越快乐，你没有越有安全感。各位，没有。以前当你小时候，我常打一个比喻，爸爸妈妈说要带你去动物园玩，哇，兴奋的一个晚上睡不着，明天要去动物园跟猴子见面很开心。可是你现在长大了，下个礼拜去欧洲，你不见得很快乐啊，你不见得很快乐耶，各位亲爱的。为什么？你拥有的越多，你不一定更快乐，因为你少了那一份天真自然的童心了，你少了那一份想象力，少了那一份对这个世界抱持的一个冒险新奇的心情啊。各位亲爱的，我们年纪越大，我们的学问经验知识越高，我们越不敢采取行动，我们越怕失败，我们越怕丢脸，我们越怕做不好怎么办。好像我有一个病人尝试了好多次自杀，我就跟他讲不要再试了，都失败那么多次了你的自杀只是增加你的生命的挫折感，你的人生已经这么多挫折了，不要再增加一个新的挫折了他跑去跳河，结果那时候大家知道淡水河枯水期，一脚陷在泥沙里面，又脏又臭。我说别来了，别来了，这真是很难堪的经验，没有水要跳河你的人生已经这么多挫败的经验了，不要再试了，试那么多次又没有成功，真的蛮丢脸的。后来他想一想也是，算了，还是回来好好过日子吧所以刚提到，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越是一个成人，其实我们的经验智慧才能学问越高。各位， 我们反而不敢去采取行动耶。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敢，但是对不起，不要犯法，不要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事。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却越胆怯于对人生采取行动。各位不对，有时候啊，比如说啊，我的专业是辅导许多的精神疾患的人啊，不管是精神分裂症还是躁郁症，他们常常眼高手低，理想好大，可是想一想算了啊，做不到。理想很高，想一想算了。各位打个比喻，101高楼，台湾的101高楼也是从地下室往上一层一层建上来的。各位，人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当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你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很高， so what? So what?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你想把事情做得很好， so what? 你采取行动了吗？各位，行动是最有力量的冥想。想东想西，胡思乱想，左思右考，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不如去采取一个小小的行动，打一通电话，寄一封信，找个朋友好好的谈一谈，踏出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不要管你这个一小步到底离你伟大的理想差距多少。好，比如说我自己在推广身心灵跟赛事的这条道路上，我从来不去在乎我的理想多大，我怎么样能够达成，我不管，我只要持续在我的人生当中每走一小步，我就会达到。就像是瓜牛，就像是愚公移山。各位，我相信愚公移山，我相信，给我一把铲子，给我一把铲子，一铲一铲的土的铲，我可以移掉一座山，我完全相信。因为有开始总比什么没有还要好，没有开始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各位，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鼓励大家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管你有多大多小的理想，去采取行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刚讲，我发誓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那比如说我最近啊，上个礼拜在跟啊波士顿的啊出版编辑在谈啊如何把我的书译成英文书，那这次谈得很顺利，然后也许在明年四月啊，各位可以看到啊我的第一本书《绝处逢生》的英文版。好，这是我去实践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各位，如果美国的出版商没有找我，我自己也会在台湾，然后看谁能够一起来努力译成英文。我自己在台湾先出中英对照本啊，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出版社叫赛斯文化，印书不难。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很好，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要往前进，我也要往前进。今天不管是走路、坐飞机、搭捷运、开车，我总是会踏出那第一步，我永远不会放弃，我永远要踏出那第一步。因为踏出了第一步，它就会展现一个全新的视野。我常比喻像开门一样，各位开了门，你有站在门后面猜门后面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你再怎么设想，千想万想，左思右想，你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最简单的，踏出那一步，踏出了第一步， 就有新的可能性出现了。所以我决定要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啊，还有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去实践。第三个，我的人生观，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实习神明。所谓实习神明的意思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创造我自己的命运，我吸引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我承认，我承认。而来到地球，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好，自从我来到地球，我就从来没有想着要活着离开地球。一个视死如归的精神。哎呀，我是来地球出差，各位，我真的是来出差的，我真的是来旅游，我真的是来考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来玩耍。所以当我的人生发生所有的痛苦、悲哀与困难，我会告诉我自己，我是来学习的，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各位。而人生所有的一切，最后你都会还给上帝。好，所以之前我记得有个笑话啊，台湾有一个这个购物天后啊，购物电台的主持人叫丽晶。有一次丽晶得到这个啊脑的好像 AV malformation， 好像还是动脉瘤，大脑动脉瘤，去开刀。然后文英，大家知道有一个闽南语的演员文英阿姨，就跟这个丽晶开玩笑，她说啊，要保重身体啊，啊，赚钱可以啊，但是不要太劳累，啊，不要搞到后来啊，这个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搞到后来啊，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也领不到，没有用。这样，好，我有个学生告诉我，他说人早晚要破产。我说怎么说？什么叫破产啊？他说徐医师，你想想看，人只要一死，你的先生太太不是你的，你的房子车子不是你的，你的金子银子不是你的，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各位，你只要一死，所有一切都不是你的，你早晚都要还回去。那么人对于身体，对于物质的一切，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各位，你对所有的一切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你曾经拥有过些什么？你能拥有多久？各位亲爱的，你能拥有些什么？好，以前我常开玩笑，我们这一辈子在人世间，我们花了99%的时间与精力，所获得的一切最后都要还回去。那什么是我们还不回去的？各位，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我们与周遭人所有一切美好的经验，是任谁也夺不走的。可是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乎，我们以为人生最实际的是得到最实际的东西，可是最实际的东西其实是最不实际的。你想过吗？所有你认为最实际的，其实 eventually 最后它是最不实际的，你一样都带不走啊，各位亲爱的，你一样都带不走。我们花了这一辈子99%的时间去获得、去得到、去竞争、去与别人你死我活的去争取一些最后我们带不走的东西，我们称那叫做人生。而所有我们真的带得走的，我们反而不去在乎。哎，很好笑，各位，很好笑。因为凡在人世间我们所拥有的最后的一切，我们都要还回去啊，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好，甚至啊，我在我的那本书《徐医师安心处方》，我提到一句话，人要不断的创造，你拥有不了什么，你占有不了什么，你只能持续不断的创造。比如说婚姻，各位，婚姻是一种创造，婚姻不是一种状态。如果你视为婚姻是一种状态，你拥有了一个婚姻，各位， 你可能很快失去他，因为你忘记了婚姻是必须要持续的彼此了解，相互珍惜，彼此的探索，彼此的珍惜，彼此共同的成长。你以为结了婚那就是婚姻的，这个人就是太太，这个人就是先生，每人都没有，不久就外遇了。各位，婚姻是一个持续不断创造的过程，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创造，而不是不断的占有。不断的创造展现的是你生命的活力，你灵魂的创造力，不断的拥有是来自你内心的匮乏，来自你内心的空虚。你觉得你拥有越多你会觉得越安全，错，你拥有越多只是有一天你会失去越多，就像股票一样，涨越多有一天只是跌回越深而已呀。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底下，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所以所有的痛苦，我常告诉我的学生，告诉我的个案，所有的痛苦你问自己一句话，我是否入戏太深，我是否入戏太深，我是否掉在我人生当中的戏剧而太严肃了，我是否以一个太严肃太痛苦的心来看待所有的一切。好，比如说有时候我常常跟我的父母开玩笑，好，当年啊，我走精神科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很担心，因为她儿子平常就有点疯疯癫癫的，她很担心到最后她的儿子这个精神科医师会跟精神科的病人分不清楚。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这下子你就不了解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这么棒的精神科医师？因为我的病人看到我都觉得其实还有人疯得比他更厉害。他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疯得比他更厉害的人都能当医生，他这点疯算什么？很多忧郁症的病人喜欢来看我。因为很多医生啊，有时候蛮严肃的，然后啊，问完症状就开药给他。啊，有一次我的一个病人啊，带着他自己腌制的这个梅子还是怎么样，啊，看完诊就留在桌上。好，然后啊，我还来不及收起来，哎，下个案进来了，那因为已经放在桌上让他看到了，我也不好意思，我就说，哎，要不要吃一点？啊，我们俩就边吃啊边聊天，那个个案非常感动。他说从他看精神科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给医生在诊间跟他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他觉得亲切极了。他好开心，他好开心。还有我一些忧郁症的病人来看我，因为很多不喜欢吃药的人来看我，因为我不喜欢开药，我常常开药都是不得已的。哎呀，好，那有些忧郁症的病人来看我，他讲一句话，他说，徐医师，看你这个样子，你能这么快乐，你应该是全世界很痛苦的人，因为你每天接触的都是最痛苦的人，不是得到癌症快死了，就是要上吊的，就是忧郁症的，就是疯了，所有最痛苦最可怜的人都来看你，你应该疯得最彻底才对，可是我竟然发现你蛮幽默蛮搞笑的，那有你这么搞笑的医生我还需要吃药吗？他就每个礼拜来看我，每个礼拜来跟我讲讲话，然后从我的外表，从我跟他的对谈，他觉得有这么好笑的医生谁还需要吃药啊。所以很有趣的是，他跟我讲讲话，我的人我的话就是他的药，就是他的药，他完全不需要吃药。过了一阵子他重新找回他要过的人生了。好，所以身为一个医生啊，有时候我到底怎么活，反而是对我的个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好，我不是开药给他们，我是让他们看到呀。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妈妈解释，我妈妈说那也不错啦。 不要疯到后来连妈妈都不认识就好了，妈妈也只好认命了呀。这刚提到啊，这个入戏太深，各位，人生是一场戏。好，有一次我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不要太认真，你只不过是这一辈子来演我爸爸，我这一辈子来演你儿子，这是上辈子说好的，这只是个角色，不用太严肃。你是来演我爸爸的那个人，我是来演你儿子的那个人，其实我跟你没有差别，只是角色上的不同。不要真的以为你是爸爸。我只是来演你儿子，我不是真的是你儿子，你不要搞错了。我是这一辈子来演当你儿子的这个角色，我们好好的扮演好彼此的角色，但是不要太过分。各位，你的孩子是来演你孩子的一个独立自主的灵魂，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是你的孩子，你看看左右隔壁，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不要搞错了，他只是来演你的太太跟演你的先生，他只是来演出那个角色。各位，这真的只是个角色，因为随着死亡，随着肉体的毁灭，也许到了下一世又有了全新的角色版本了，重新在粉末登场。各位亲爱的，当我们太投入我们的角色，这就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所以比如说，我常跟我的个案讲，我是一个来扮演年轻医师的那个角色，虽然我的医师真的有医师执照，但是我也是来演的，我演得很开心，我演得很自在，我在扮演我的角色，可是我不是一个医生，那只是我的世俗角色。我是谁？我是我，我是来演出医生的那个人，可是我不只是一个医生啊。我告诉我的爸爸，我是来演你的儿子的那个人，我不全然是你的儿子，如果你一直把我当成你的儿子，你只是当我是你的儿子，你不会认识我的。好，所以当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那么也许你会认识我除了是你儿子之外，你所不认识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各位，看看你周遭前后的人，其实他不是人类。其实他不是人类，真的呀，只是暂时以一辈子的时间用人类的肉体在地球上短暂的生活，短五六十年，长七八十年的一个生活而已。好，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是用人类的形态出现的一种生物，而我不受限于我的肉体，我借由肉体我来到人间，当我不具有肉体的时候，我一样悠游自在，我的存在不受限于我的肉体，我的存在不受限于我的角色，所以我可以出戏入戏，我可以出世入世，我可以以出世之心过入世之生活。好，当你能够在人生的角色当中出入自在，你是一个妈妈，可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角色。好，当你入戏太深，你完了，你没有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你有了无边的痛苦了。各位亲爱的，你是个太太，你是个先生，你入戏太深，你没有你自己，你不再是你自己了，除了那个角色你什么都不是，而当那个角色人家不要你了，你完了，你死定了。各位，你什么都不是了，因为你从来就只有角色啊，你从来没有你自己啊。各位亲爱的，我们来是来地球啊，借由肉体的形式与周遭的人进行一场角色扮演，在角色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成长，可是你不只是一个角色啊，其实是你是利用你的这一生，你伟大的灵魂在肉体的生涯当中尽可能的去体验，尽可能的去经验，尽可能的去扮演所有的角色，而累积了所有的智慧与经验，而一世又一世的来到人间。各位，我觉得太棒了，面对这个人生我觉得太棒了。所以当我是个乞丐的时候，各位，我不是乞丐，我是在体验乞丐的人生。当我是一个国王，我是个总统的时候，我不是个国王，我也不是个总统，我只在体验身为总统身为国王的一生。 各位，你是在体验你的一生的那个人，你不只是你自己，你不只是你自己，你在体验你的人生。可是你如果把你现在的自己、现在的角色当作全部的你，你就亏大了。你比你以为的自己还要多，你比你以为的自己还要大。但是你必须学会跳脱你的角色来思考，跳脱你的角色来体验。你可以是风，你可以是云，你可以是水，你可以是泥土，你可以是天空，你什么都可以是。但是，哦，你太感动了，是吧？好啦，谢谢，感恩，谢谢你的鼓掌，让我喝口水。是各位，其实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就看我如何在我的人生当中过日子就好了。真的，各位，真的。好，我这一辈子，我想在这个肉身当中活得淋漓尽致。虽然这个肉身有点矮，人矮没关系，志气要高。蔡司讲，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我老是在想，我选这么矮的身体干什么？后来才发现，原来人的矮才能凸显志气的高。还有人的矮啊，因为人不能太完美，要留那一点点的缺憾。呀，所以在这个人生当中啊，说实话，我觉得很开心。好，但是各位你要知道。我并不是在特别富裕啊，知识水平特别高的家庭。我很感谢我的父母知识水平不够，因为他们给我很多的自由。我很感谢我的家庭从小不富裕，以便我从小就知道要得到什么要自己去创造。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奋斗不懈的人生观，要什么什么都没有。太棒了，太棒了，我感谢的要命，以前我恨的要命，就恨死了。我们从小这么优秀，如果又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多好啊，但没关系，自己当巨人呀。然后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好，不论成功与失败，我在体验。好，常常很多个案告诉我他有多失败多失败，老婆跑了，或是先生怎么样了啊，或是多悲惨，股票输了多少啊，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我跟他讲，好，你把你的人生过得这么痛苦，你演出这么痛苦的人生演得好成功哦。好，你的人生失败的真成功，你充分的体验了一个叫做失败的人生，你体验的真好。可是不要忘记，你只是在体验一个失败的人生，你没有失败，你没有失败。在座每一个人，你们没有人失败，你是在体验失败，你是在体验失败的那个人，你是在体验成功的那个人，你是在体验离婚结婚的那个人。所以搞到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未婚。啊，我们是来体验人生的，人生有各式各样的体验。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祝福每一个人，祝他体验愉快，体验成功，体验失败，体验快乐，体验悲伤。如果你能把你的人生体验得很成功，你的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各位，人生如戏呀，好不好？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让各位去上个厕所，好不好？好，我们休息5分钟，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